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一个讲次呢，我们就谈到说，在中国古今典籍里面，像《诗经》《书经》在论述阴阳的时候啊，那么绝少含有这种深邃的哲学意涵，那么也就是说它都是从自然界的一个观念上来去探讨它。那么我也说到了《左传》《国语》《易传》甚至于老子思想的一个开展上来讲，那么阴阳这两个字啊，就赋予了更多更深的一个意思。我们从《左传》国语来看，那么《左传》里面呢，阴阳两个字的运用，它是代表了宇宙之间的两种气。比如说《左传》昭公元年，他就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增为五声，盈生六极。”那么这六气是什么呢？就是阴、阳、风、雨、晦、明。那么国语里面讲的阴阳啊，它是一个天地之气，阴阳两气啊，它的一个自然的一种秩序。所以我们在国语的周语上面，他就记到了，他说啊，幽王二年，幽王就指周幽王，幽王二年，西周山川皆震，就是地震了哈。那么鄱阳府就说了，周将亡矣啊，我们周的国祚啊就快要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不合天地之气，也不能够顺遂阴阳。所以我们讲说，像《左传》和《国语》的这两段话，我所引的就是代表了阴阳观念呢，已经注入了天道和人生的一个关系当中，而去显发了它的一个特殊性的一个意涵。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易经》的这本书里面，其实在论及阴阳的时候啊，也只有在中孚卦的九二爻，我们可以看到说，鸣鹤在阴，其子鹤之。那么鸣鹤在阴的这个阴这个字啊，也只不过是说它背着太阳的意思。那么白话的意思就是说，鹤啊在那边鸣叫着，那么它所站的位置是它的孩子看不到的地方，但是孩子只要听到他母亲的叫的这个声音呢，他就会在那边跟着唱和着。那么你看，像这样的一句话，鸣鹤在阴，其子鹤之啊，完全没有哲学意涵。但是我刚刚也讲，《易传》里面就有哲学性的意涵的阴阳了。那么《易传》里面它是以阴阳为理论基础，而推演宇宙万物的一切变化。所以就天地之气来说的话，阴阳是气，是由太极而生的两仪。所以我们讲说，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坚冰至，阴死凝也。那么如果我们从阴阳作为一个道生成万物的作用来讲，那更能够显示出阴阳两个字的一个哲学意义了。《易传》里面是这么说，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积之者善，成之者性也。那显诸人，藏诸用，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甚得大业自以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甚德。”那么从阴阳变化神妙难测到彼此之间的相感交替配合，它所表现的是一种天地生化万物的一种作用。所以《易传》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天地之大德曰生。那么从《易传》里面对于这样的阴阳学说的一种理论基础的运用啊，它揭示了天地万物之生成和它运动发展的规律的问题。而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作为总的道理原则，不仅仅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同时呢也包括了对待统一变化的一个规律性，那么从而建构了他们本身应该有的一种哲学的一个逻辑结构。所以《易传》在这一方面呢，对于阴阳的一个描述啊，它就是具有哲学性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我们晓得在秦汉之际哈，这个阴阳的观念它不仅和形而上学的本体相结合，而且它被大量的注入在天文学、历算、医学、农学这些具体科学当中啊，结合在一起。那么同时呢，阴阳学说在周衍和五行学说的相结合的基础上，使得本来这两种学说进一步的密切的合作了，那么就是构成了所谓的阴阳五行学说。那么这个部分读者可以参考 《尚书洪范篇》里面就有非常详细的这种描述。那么洪范的五行其实哈，它并没有含有哲学意义了，而只不过是说这五行呢是物质的五种性质，那包含了金木水火土，那么是日用的一种材质，都有它自己本身的性质跟它的功用。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呢，使得五行思想成为系统的应该是周衍。周衍是稷下学宫里面很重要的一位学者，他的思想影响很深远的。周衍倡五德宗旨说，我们从史记的封禅书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周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史记的孟荀列传，他也记载周衍的事迹啊。他说周衍啊，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那么五行思想正式发表是在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的这本书里面有十二纪，和礼记的月令是相同的。那么里面列举了十二个月的气、阴、胃等等啊，它都要必须要配合五行，比如五阴啊、五气啊、五味啊，它自然就结成了一个系统，那么使得五行就成为宇宙的一种量价、一个框架，而又进入了人世的一种规律。皇帝政令也都是顺气运而去走的。那么董仲舒以阴阳五行柔和在孔孟的仁义礼智这样的观念当中，所以春秋繁露的有九篇文章呢，就是以五行来作为它的篇名。当然五行是各种不同的气，各有它的特性，自成一个系统，有相生有相克。那么同时五行也跟一年的四季跟天地四方是相配合的，君王在施政的时候必须要随顺着四时的气运来去运作，那么就构成我们天道大经哲学当中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政治运作也是春天要做祭天之礼，秋天呢那就是行秋杀，比如说我们有人犯罪了，可能政府或者当古代的朝廷啊，总是要到秋天他才会处决人犯，我们把它称为叫秋决嘛。因为就自然现象上来讲，秋天万物逐渐的肃杀而凋零了，生命现象要逐渐的走向枯竭了，所以都是以秋决来作为这种这个我们对于犯罪者的一种惩罚的季节啊。春天不会去杀这个罪犯的，因为春天是代表生命的一种不断的蓬勃的开展，一种生机，所以为政者也都必须要注意到四时的气的气运。那么汉朝对于易学呢，其实后来发展上有所谓的卦气说，那么像孟喜呢，他就用四正卦来配四季，用十二消息卦来配十二个月，用四正卦的二十四个爻来配二十四个节气，用十二消息卦来配合七十二候，就气候的候哈。那么再以除去四正卦的六十个卦，就剩下那六十个卦哈，它的360个爻去配我们一年的365天，所以每一个卦呢就配了六天又七分，也就是它把一年画成一个圆周形，把四正卦安置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然后配上了春夏秋冬，然后配上了五行，土就把它摆在中间，然后震卦呢就居在东方，它配合了春天，配合了五行里面的木。而离卦呢就居于南方，它配夏天，配火。兑卦呢就居在西方，配的是秋，配的是金。坎卦居于北方，配的是冬天，配的是水。万物万事都因着气而成，而这个气啊周流不息，凡是物凡是事一切都是五行，而五行也贯通一切。那么在东汉章帝的时候啊，就在白虎观召开经学会议，班固就记录白虎通义，那么这个白虎通义就变成一本书了，书里面就充满了五行思想。五行是天所行的五个气，当然有相生的观念，金生水，水生木， 木生火，火生土，土又生金嘛。那它有相克的观念，那就是金克木，水克火等等。那么这种相生相胜的一个秩序，配合了五行、五方和人事，再配合了五常，所谓的仁义礼智信，汉代可以说是没有不笼罩在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思想当中。两汉的经学深深地受到阴阳学的影响，比如说像汉代的经学家喜欢去讲五行之说，他们认为地上的圣人受天所赋予给予的命，那么他自然也就能够符应着天上某一个地的德。所以到了董仲舒唱阴阳五行跟天人感应之说，他就会以这个为作为根本去论灾异，去议四典，所以就迎合汉武帝的意志。而天人感应的目的就是在使得君王除了要注意民命以外，那么也要求君王呢要重视天威。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的理论根据啊，是来自于公羊春秋里面所说的道之大源出于天的一个观念。天下一切的文武制度没有不跟上天去相感应的，宇宙万物的变化，人世的吉凶祸福，也没有不跟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有一定的关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在探索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当然他有他的一个宗旨跟目的的。那么这个宗旨目的，我们从汉代整个思想的整体，或者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甚至于后来的《白虎通义》这本书啊，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啊，他有三个观念。第一，他要警惕帝王，不可以以帝王作为子孙万世的事业，或者是子孙万世之业了。五德的运行，运中则退，金完了可能就是木德啦，或者火德啦。那金，我们说比如土德完了以后，什么克土呢？木克土，于是有了木德望天下。什么克木呢？金克木，于是金德望天下。什么消金呢？火消金，所以火德望天下。什么能够让火消了？水嘛，所以水德望天下。那么这就是代表说啊，五德运行，运中则退。那么如果你的运行你就是要结束了，那么你自然就应该要离开这样一个位阶了嘛。那这是他的一个观念。第二个，他要警告野心政权的人，告诉他们说啊，帝位是神器，那么当这个朝代德运还没有到达终了的时候啊，你千万不可以有妄生非分之想，因为你得不到的。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天子受天命而去长养万民，天命不可恃，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君德修养的好，那自然也就容易保有他的地位。如果说君德不长，天命不长，就会失掉人心，天命啊也就随着你失掉人心而国家灭亡。西汉武帝以后啊，历经了西汉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后来到孺子婴。那么这时候的经学家都喜欢谈灾异，祥瑞福命。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讲过的金房，像易凤，像刘向，都非常善言阴阳灾异。他们都认为天降祥瑞或者灾异啊，全是受到人事的一个影响，和君王的贤愚勤惰息息相关。那么作为一个君王的，如果遇到灾异啊，要有所恐惧。三公他们列为全国最高的一个主管，除了要每天调理政事以外，也需要调和阴阳。所以这样子结合了以后呢，所以汉代的朝廷啊，就会有因着灾异来撤免三公的制度。比如说像当时有位叫薛轩，叫徐访，他们后来都是在因着灾异的产生呢、啊，然后遭到撤免，就免职的意思了。那么也有的人还没有等着上面批示要不要免职， 他就自己先弹劾自己，比如说像元帝的时候，西汉元帝的时候，永光三年，春霜夏寒，日清无光，春天会下霜，下霜都冬天啊，或者秋天秋霜嘛，或者冬霜啊，那春天怎么会下霜？当然我们现在从自然界的一个运行来看，春天未必不会下霜了，那只是春天下霜的几率比较少一点，那古人比较少看到春天下霜，就认为这个是一种灾异啊。夏天应该是热的，突然之间夏天寒冷了，那这就是灾异啊。那就好像我们今天因为臭氧层受到迫害，我们温室效应使得我们全世界各个地方啊温度都提升了很多，那这也是一种带来的一种违反自然的现象嘛。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对于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环保啊要费点心力的。那么那时候的丞相叫于定国，他就自己弹劾自己，然后希望君王让他能够归侯印，起骸骨。像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的时候啊，碰到了日食，那么三公啊都弹劾自己，那么负政治责任的三公还要负自然界的事物变化的责任，从今天来看呢、啊，是被我们会当作趣谈或者奇谈的。日食不就今天常常我们会碰到的自然现象吗？日食的时候我们都还会拿着挡着眼睛不让眼睛伤害的那么墨镜了、去看那个日食啊，那是一种自然现象啊。可是古代却认为该看到太阳的时候看不到，然后日食太阳被挡住了，那么他认为这是一种妖孽要出来了，灾异要出来了，所以要有所警惕。那么在汉代我们看到像这个三公要负政治责任也好，要负责自然界的变化也好，在当时的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可见汉代的灾异之说在当时支配力量之大跟它的盛行的程度，所以杨雄生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呢，他就极力的去批评阴阳家的五德宗旨思想，他批评象龙自语的迷信，他批评神怪迷信的其他的这种思想。古代像董仲舒的书里面，春秋繁露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古时候的帝王久久不下雨，他要到祈雨坛去祈求下雨啊。那不下雨要祈雨，雨下多了呢要去止雨啊，也就要拜天地之神啊，告诉你水啊雨啊不要下太大，以致老百姓啊都淹大水了。那么我们说像这个都是天人感应之下所有的一种生性流行的一种迷信，像董仲舒书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思维，而杨雄就深加怀疑。像杨雄所写的那本书叫《法言》，在他的《先知篇》里面就说了，象龙之自语难以哉啊，曰龙乎龙乎。那么同时杨雄他也批评邹衍的五德宗旨说推源于皇帝只是一种假托并非事实。我想这个在前面我们也提过了，我们古书很多假托皇帝为名，什么皇帝内经、皇帝四经，那这种假托并不一定就是事实啊。而后来像王充啊也相当受到杨雄的影响，那么对于前面所谈到的这种所谓的天人感应啦、阴阳五行的一种所谓的这种灾异谶纬，那么杨雄反对，而后继的王充呢对这个也很反对。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对是不是对的？当然是。所以我才会讲说，当东汉的科学发达了以后呢，灾异之说呢渐渐的就没有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之下呢，自然科学的一个兴起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